恩典见证，抵挡焦虑，神的手，我全方位的帮助。属灵征战是真实的，在过去几天里，我经历了极大的属灵征战，之前也经常有属灵征战的事，但在我的经历中，没有比这次更大的。在我肉体中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在这件事上赢过，每一次都以我的妥协告终。即便在我接受了恩典信息之后，我还是屡次妥协，屡次失败。我深知魔鬼想通过这件事吞噬我，彻底摧毁我。若不是因为心里坚持我是信耶稣的，怎么能让人说我去了精神病医院，我就被送去了。那一次我也是抓住主的手，一次次在极大的痛苦中呼喊，主啊，救我。两年后有一天，主给我说我好了，之后我就好了，脱离了焦虑症。但那个屡次失败的点，我还是不能触碰。即便没有发生任何事，只要想起来，我都会恐惧到头上冒汗。在读出恩典平台的不断学习中，我知道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跟圣灵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凡事上聆听主，跟随主，进入神给我们预备的最好的祝福中。然而在这方面我深感无力，总觉得自己没办法跟圣灵建立最最亲密的关系，因为我的心被我恐惧焦虑的事霸占着，控制着，没办法让神占据我的心。我想摆脱，但每次想到焦虑症带给我的身心痛苦，我就乖乖听从摆布了。前几个月我祷告主说，帮助我脱离吧。主垂听了我的祷告，但我自己害怕了，我主动妥协了。前一周我又脱口而出，祷告主帮助我脱离。祷告完了我就害怕，害怕主垂听我的祷告，我都想删除那个祷告。但是神真是迫不及待地想让我脱离，很快我不得不起来去面对那个事。于是我进入了极大的属灵征战中，焦虑、恐惧、惧怕让我处在精神崩溃中。我的时间不是按天按小时来计算的，是按分钟按秒计算的，每一秒都焦灼焦虑，身体不停如恐惧冒汗，头脑里不断出现曾经焦虑的样子，不断出现让我伤心痛苦的人和事。我从未听过如此多让我痛苦的声音，而且是一瞬间袭来的，感觉自己一分钟也撑不下去了。陈牧讲过说，如果你只能做一件事，那就呼吸。是的，我只能呼吸，但我的呼吸也是痛苦的。我还能做一件事，就是方言祷告。非常感恩方言祷告可以只动嘴唇，不需要悟性。如果需要悟性，我想我连祷告都不能。我呼吸着，方言祷告着，心逐渐安静下来了，恐惧感消失了，头脑也清醒了，我也可以听读神的话语了。早祷会姊妹分享，让你的大滚成为过去，神的同在可以让你的偶像失去能力。撒母耳记上五章说，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滚庙，放在大滚的旁边。次日清早，亚实突人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滚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滚的残体。师母分享为爱勇敢，出埃及记13章17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是的，我确实想回去， 我想祷告神再把我送回去，我不要出来了。但是我知道神那里没有罪，没有黑暗，他不会，他也无法把我送回去。我甚至想去求仇敌把我带回去，他那里不缺罪，不缺黑暗。可我又知道仇敌不是帮助我的，是想吞吃摧毁我的，没有办法，我只能继续迎战。陈牧主日讲到抵挡焦虑，我知道这是神的手，是拉我从大水淤泥泥坑中走出来的手。可我却焦躁不安，听不下去，但还是坚持听完了。陈牧最后讲到，你今天所忧虑的一切会成为你明天得胜的证据。我一边痛哭，一边心里喊着，我不想要明天得胜的见证，我要现在不痛苦。但是没有一场硬仗是不经历痛苦的，每次要沉下去了，就想到沉默讲道中的图片，彼得喊，主啊救救我，我也不停哭喊，主啊救救我。我开始思想沉默讲道中说，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当彼得说卸下你的忧虑时，他用的词原意是抛，扔出去的意思。我开始想，那我怎么扔抛出去这个焦虑呢？彼得说，你在神的大能的手下降杯之后，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
假如你
坚持
要
用
自
己
的方法做事情，
那你就要接受所有的压力和重量都会压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不能一边自说自话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又一边说，主啊把我的忧虑拿走啊，主啊我就是喜欢吃这些零食，高兴了我就想吃，但我担心自己胖，能不能把我的这个担心拿走啊，主啊我担心我买的这个理财产品是电信诈骗，但我就是想买，因为听说可以发大财，你把我的忧虑拿走，让它不要真的变成电信诈骗好不好？你觉得你能把
这个忧虑卸给神吗？是啊，我不能既沉浸在让我焦虑的事情中，不断分析判断，不断演示各种画面，又不断想将焦虑卸给神。如果你用你自己的方法，你就得自己为结果负责，而如果你用神的方法，你就可以像耶稣一样在船尾安心的睡觉，神就会为结果负责。陈牧讲道中的这些话语不停回放在我心里，我开始想，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什么可以让我用呢？罗马书8:26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现在除了呼吸只能方言祷告，那这就是神的方法。我开始意识到不能再进入各种回忆和各种分析判断预测中了，只要他一露头，我就赶紧方言祷告，直到他消失。而每次恐惧焦虑消失平静下来后，我就去看去听群里的信息。这几天的早祷、主日讲道和每一篇灵修文字，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应灵修的话语，都是主特意为我预备的，是主紧紧抓住我的手。让你的大滚成为过去，为爱勇敢，把过去当成一场梦，迎战仇敌得胜有余，耶稣的同在，耶稣的叮咛，肢体群里回应信息的文字，周二小组聚会的题目，以及我找组长和群里肢体给我领受的话语和意象。真的一切都是神精心的预备，神知道我的处境，也差派使者来帮助我打赢这场属灵征战。 原以为我会在这样的痛苦中挣扎一个月，甚至更长更长的时间，没想到只有几天的时间，恐惧、焦虑、惧怕、伤心、痛苦、心碎、心慌不安、心抖的感觉全部消失了。我打赢了一场硬仗，一场在过去十几年都不敢触碰的仗。大战我心的大滚扑倒了，扑倒在主的脚前，也扑倒在我的脚前了。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也感谢陈牧和师母和每一位宝贵的肢体，你们都是神的手，是把我从大水和淤泥并死因的幽谷中拉出来的神的手，感谢天父。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刚才我听了这个见证，这也是我第一次听，确实是非常感动哈，真的是很感动，感谢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神迹奇事。我们来到神的家是不是很开心？有没有人为能够在主日来到神的家而感恩？请为我们的神鼓掌，因为他欢迎他的孩子们回家。我很感恩今天神带你们来到这里，就像诗篇中所说的，你们要与我一起尊耶和华为大，让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有没有人知道，不管你尊什么伟大，他在你的生活中就会变得更大。当我们在教会中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让神的名在我们的处境中变得越来越大。你也许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没关系，你的神比你所有的问题都更大。让我们赞美我们的神，信心相互长进，我们需要彼此。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家里，我相信他就在我们中间，他会亲自服侍我们，他会给我们及时的话语。神今天给我们的经文在申命记二十章，让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当你出去与你的仇敌作战时，看见战车马匹和军兵比你多，你不要怕他们，因为带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是不是很棒？今天神要给我们的话语是，你已经赢了，你已经赢了。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已经赢了。我们大家一起说好不好？开麦一起说，我已经赢了，
我已经赢了，
我已经赢了，
已经赢了，我已经赢了，
已经赢了，
已经赢了，
已经赢
了。
战争还没有开始，但我已经赢了。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比两刃的剑更加锋利。主啊，对我们说话，在我们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你来研读我们，让我们离开的时候可以跟来的时候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神的孩子们一起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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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在的房间里发出一些声音。我在美国的时候，离我们住的城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篮球队，叫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球队？当时这个球队很不错，得了好几次 NBA 的冠军。所以有一次呢，我就买了一张票去看他们的比赛。我买了一张便宜的票，因为在平面图上你看不出来，原来这个座位这么高，离球场的垂直距离这么远。我们不但坐得高，而且经常是要站起来才能越过下面的人头看到比赛。我记得当时我远远的看着场上的比赛， 就像坐在摩天轮上一样，球员们看上去就像乐高里的玩具人一样，距离远到比赛看上去像是在延迟播放。有两次我甚至想，说不定我都能下场打两下，这个球我说不定都能投中。当然这是在远处看的感受，但是因为这次体验很差，所以后来我总结教训，我买了场边的球票去看球。你知道坐在场边，坐在木地板上，你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场比赛。你突然发现场上最矮的那个球员都比你高一头，你能看见他们出的汗洒在地板上，你能听到他们在场上说话的声音。有一次我在那喊，我说犯规犯规，这是犯规。那个家伙看了我一眼，我赶紧就坐下再也不出声。我讲这些想要告诉你们的是，同一场比赛在不同的距离看到的完全不同。当你远远的看着神的工作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种兴奋，不会感觉到那种奇妙，那种伟大。而当你真的与神同行，近距离看到他的作为的时候，你内心一定会受到冲击，受到震荡，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见证一样。所以我非常喜欢圣经里讲的这些与神一起征战的故事，他们有机会亲眼看到神在他们的生活中施行神迹，看到神在战场上为他们消灭敌人。被树木杀死的比被刀剑杀死的更多，看到神让他们仰着脖子都看不见顶的城墙轰然倒下，看到神把波涛汹涌无边无际的海洋一分为二。我相信这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完全不同的看待生活的角度。但是你知道吗，在你的生活中，神也在邀请你，告诉你他同样会这样为你征战。不管你今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征战，神想要告诉你，你会赢，你已经赢了。但是他从来不会跟你说不会有征战。事实上，我越是与耶稣同行，我越是发现，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次闲庭信步，不是一场舞会，而是一场征战。而我们首先要打的仗，不是在我们的外面，而是在我们的里面。前不久有一位姐妹找到我，她找到我服侍，她想询问她要不要离开现在的工作单位去找新的工作。我们聊了很多，聊了现在的创业环境、市场的环境、就业的环境。但当我们求问神的时候，神给了我一句话，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主说，对这位姐妹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而是选择什么样的生命。我一直在教大家要走神的道路，进入神的计划，这当然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总是因着自己的喜好做自己看为对的事，但神在这次服事中提醒我，我们的征战是从我们里面开始的。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准备好，无论我们走什么道路，都有可能会偏离方向，都有可能会陷入网络。很多时候我们在求问神，告诉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告诉我怎么翻转我的生命，告诉我怎么改变我的环境。但神真正想要我们做的是改变我们自己。注意，你不是靠换个工作来改变你的生活的，你不是靠改变环境来改变你的生活的，你是靠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如果你的心思意念没有改变，到了新的环境，你会发现你还是会遇到那些老问题。而一旦你改变了心思意念，你会发现就在这个让你生气、让你别扭、让你不安的环境里，你也能平安喜乐。 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也会觉得你在闪闪发光，身上散发着胜利的喜悦，散发着神的荣耀。你会突然发现恩宠增多了，运气变好了，得到关注了，得到认可了，一切都顺利了。有多少人在2025年剩下的日子里可以多用一些平安？有没有人说，我不需要牧师，我够平安的了？我发现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需要更多的平安。我发现我遇到的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焦虑，他们的魂力都有一些躁动。你有没有问过别人啊？说你最近怎么样啊？他们怎么回答你？很忙，对吗？你知道在英国这样一个慢节奏的社会环境里，我问别人 How are you?最近怎么样啊？我听到的最多的回答都是很忙。有一次我问我的儿子的一个同学，我说 How have you been? 他说 Busy, 很忙。我心想，你才七岁，你不用工作，没有女朋友，没有孩子，你不忙好吗？但是我想他的回答代表了这个世界的文化，从每个人身上挖溢出来的都是一种忙忙碌碌的氛围，每个人都需要更多的平安。有多少人感谢神？因为他说，我们的外面在征战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仍然可以有平安，可以有超越一切理解的平安，因为神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思意念。我的圣经告诉我，他的平安高过一切理性，高过我们的理解能力。让我换句话来解释一下，即使你的现状让你无法理解，你仍然可以有平安。你可能会在一个毫无来由，你根本理解不了的征战之中，但你仍然可以感到平安。你的领导完全不讲道理，你的公司的经营策略完全没有逻辑，但他们把最后的结果都怪罪在你身上。但是感谢神，你的内心仍然可以很平安。虽然从理智上你觉得你应该生气，你觉得你应该担心他们明天会不会开除你，但你的心里就是很平安，因为你知道神会帮助你。有没有人愿意为这样的平安给神一些掌声？神希望你能够先在里面得胜，然后你自然而然的会在外面得胜。当那些焦虑、愤怒、厌倦、沮丧、委屈，当魔鬼用这些负面情绪来攻击你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战胜他们，让神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思意念，那么你自然而然的可以在外部呈现出来的征战中得胜。当我在患难中的时候，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牧师给我们发预言，他说，神告诉你们，你们里面刚强了，外面也必刚强。战胜了魔鬼对你的内心发动的攻击之后，他在外面发动的攻击也就自然而然的瓦解了。申命记二十章之所以大有力量，有多少人了解申命记是怎样一本书？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申命记有大量的篇幅在讲律法。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原因，是以色列人马上就要从一个民族晋升为一个国家了。神其实是在给以色列国制定国家的法律，这就好像中国有民法、刑法，对吗？当时的以色列人真的要遵守这些法律，否则会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这些律法是有时代性也有针对性的，对以色列国以外的人来说，甚至对现代的以色列国，这里讲的很多律法都不适用。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神给以色列国制定法律的时间，是在以色列国还没有建立之前。 神是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虽然还看不到，但你们已经是一个国家了。虽然这法律中有很多对你们今天还不适用，因为你们还没有房子，还没有田地，但他们很快就会适用了，因为你们一定会进入应许之地，会得到应许之地，会战胜那七个看起来比你们又大又强的国家。在征战开始之前，神的子民已经赢了。而在申命记二十章，我们看到摩西在给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去作战的以色列人做战权总动员，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战术部署、作战方略，这是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要如何得胜。这些部署和方略对今天的我们同样有指导意义。但有意思的是，在神教导他们如何得胜的时候，他还没有把武器发到他们手里呢。神说，你们要先在心思意念之中得胜，你们要先在心里看到你们的得胜，再用武器到战场上去赢得这场胜利。在他还没有把武器发到他们手里之前，他想让他们先对付自己心中的焦虑。今天的征战不一定是通过武器进行的，可以是通过贸易、通过技术、通过产品、通过考试、通过电脑、通过手机、通过微信、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但同样的，我认为在我教你们进行这些征战之前，我需要先给你们一个框架，让你们在心思意念中看到你们已经得胜了。我们不是为了得胜而征战，我们是从得胜出发去征战。而你能从得胜出发去征战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是你相信神站在你这边。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说，这还用说吗？神当然站在我这边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付上了代价，他已经给了我义人的身份。但即使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中，确实也有很多人不是带着这样的启示去生活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体现不出神站在他们这边。有些人你可以看得出他缺乏安全感，他跟他的领导顶牛，不是因为他很勇敢，而是因为他很焦虑。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在自己内心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更容易发怒，更容易急躁，更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小时候我有两个表哥，他们是亲兄弟，而他们的年龄相差很大。我的二表哥总是很沉得住气，因为我的大表哥很会打架，在他们那片很出名，所以我的二表哥从来不跟人打架，他遇到什么情况都不着急，因为他知道没有人敢欺负他。而我呢，我只有一个妹妹，比我小很多，需要我的保护，所以我小时候很容易跟人打架，为了一点小事就能打起来。我经常告诉我妹妹的一句话就是，谁敢惹你，你就告诉我，我去收拾他。但是我内心非常希望有一个像大表哥那样的哥哥，什么都不用我自己出头。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哥哥会为你打架，爸爸会为你征战。我需要这个直播间里的一些家人们明白，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论你面对的是多么穷凶极恶的敌人，你心里需要记住一件事儿，那就是有一位神说，我与你同在，我会帮你打这场架，我会为你征战。在敌人还没有攻击你之前，在诱惑还没有试探你之前，你可以在你的心里笃定，我已经赢了， 因为神站在我这边。有没有人愿意为我们有这样的神而赞美他？你已经赢了。我们大家再一起说一次好不好？我已经赢了。
我
已
经
赢
了。
赢了。
感谢
神。已经赢了。
已经赢了。
感谢神。感谢神。感谢
主。感谢主。感谢神。
阿门。
我已经赢了。
我想让你们看到一些启示。我希望你能把它们记下来。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是这样的。当你出去与你的仇敌作战时，不是假如你出去与你的仇敌作战时，这里的状语不是假如，而是当。因为你需要明白，在你的生命中征战不是可选项，征战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选择要不要征战，你只能选择如何去征战。即使你现在处在你人生的高点，你的生活看起来光鲜亮丽，但你知道总有一些事情让你跟你的妻子拌嘴，总有一些事情让你的心静不下来。即使是在看起来最平静的港湾，仇敌还是会想办法掀起一些波澜。征战不可避免，所以你要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战场上呢？注意摩西是怎么说的，看到了吗？他说，当你们出去与你们的仇敌作战的时候，你会看见你的仇敌的战车马匹和军兵比你多。记下这一点，不要让你眼睛看到的动摇你心里知道的。把这句话写下来，不要让你眼睛看到的动摇你心里知道的。你会看到敌人的战车马匹，看到敌人的军兵比你多。有多少人知道恐惧是从你的眼睛开始的，然后才进入到你的心里？我以前就是这样。有没有人跟我那时候一样，你心里看到的情况比你眼睛真正看到的更糟糕？因为你的想象力会在错误的方向上奔跑。你可以把你看到的一件小事变成一部电视连续剧。还是说只有我自己是这样？老板三个小时之前给你发了一条微信，你没看到，你心里就想，完蛋了，我要被开除了，我这一辈子都只能住在我爸爸妈妈家了。你在家里看到一只小蚂蚁，你心里就想，完蛋了，我的房子要被蚂蚁蛀空了。你老公让你女儿少吃一口零食，你就想，完了，他嫌我太胖。你上班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小声嘀咕，你心里就想，完了，他们可能现在就在清空我的工位，要把我赶走了。有一个人离开我们的教会，我就想，完蛋了，我们的教会马上就要一个人都剩不下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事情不可逆转，而是因为我们不只会看，我们还会编。人们有一种倾向，一开始是他们眼睛看到的，但突然之间问题就跟他们眼睛看到的没有关系了，问题成了我们给我们看到的东西编的故事了。我们中有没有人，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心里马上就想到的，他到底爱不爱我？所以神今天告诉我们，你要想在征战之前就得胜，你不能让你眼睛看到的动摇你心里知道的。是的，我的眼睛看到了敌人的战车马匹，但我的心里知道我有神。是的，我看到我面对这些问题，但我知道神对我的应许。是的，我看到形势对我不利，但我知道神已经为我胜了这世界。有没有人愿意举起手来说，我想要那种不会被动摇的信心？让我们再往下看，看到神的指示了吗？他说，你不要怕。 你知不知道这是圣经中出现的最多的神对我们的指示？圣经中有365次告诉我们不要怕。为什么？因为神想让你在一年之中的每一天里都记住，你不需要害怕。假如恐惧不会给自己放一天假，信心也不能放假。而且不光是你眼睛看到什么，还有你嘴里说什么。你应该越来越擅长对着你生命中的环境说神的话语，说我不用害怕，神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还会怕谁呢？对，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用害怕，对吗？大家一起来好不好？大家一起说，我不用害怕。
我不用害怕，
我不用
害怕，
阿门，
我不用害怕，
阿门，不用害怕，
感谢主，
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我知道有人今天正走在幽谷之中，但就在幽谷之中，你也可以宣告：我不用害怕，我知道我有什么样的神。我知道生活不会按照我眼睛看到的演变，生活会按照我嘴里说的去成就。恐惧想要动摇我，但信心能让我坚定的站立。你玩过叠叠乐这个游戏吗？我其实不是很知道这个游戏的中文的名字到底应该叫什么。我问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说叫叠叠乐。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学到的是什么？是在你把木条抽出来的时候，它的上面也许会晃动，但如果它下面的基础是扎实的，它不会倒。今天我想鼓励你的是，你的信心不会让你看不到敌人的战车马匹，信心甚至不能让你完全没有负面的情绪，但信心能给你一个坚实的稳定的基础，让你能够站立得住，不至于跌倒。而这个坚定的基础是什么呢？你看，摩西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带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看到了吗？这就是信心。信心知道环境在震荡，信心知道世界很堕落，但信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会告诉你，你的生命不是建筑在环境之上，而是建筑在神的话语之上，在神的磐石之上。我不是完全知道神现在正在做什么，我甚至经常看不到神正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所以摩西说，我知道你们看不到神将要在应许之地的战场上为我们做的那些事儿，让河流停滞，让城墙倒塌，让仇敌丧胆，这些你还都看不到。但是你知道他曾经为你做过什么，你也许看不到神的计划，但你知道他的力量。你现在也许还看不到你的未来，但你肯定记得你的现在是怎么来的。你可能还没有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但有多少人可以见证你已经不在你过去的那个地步了。多么伟大的神迹呀，耶稣找到了我。我想鼓励你在信心中生活，你不需要看到他正在做什么，因为你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你对神了解的足够多，你知道他会带领你走过。假如他从埃及把你带到了这里，他肯定能把你从这里带到他应许给你的未来。假如他分开了红海，他也能分开你的处境。假如他那时候是信实的，他现在一定也是。假如他当初没有抛弃你，他现在也不会。不要让你看到的动摇你知道的。只是第一节就给了我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你们临战的时候，祭司要前来向军兵讲话，对他们说， 以色列呀、啊，你要听，现在你们就要与你们的仇敌作战了，你们不要胆怯，不要害怕，不要慌乱，不要因他们而恐惧。把下面这句话记下来，因为它很重要。不要让你的忧虑的声音高过神的话语的声音，这很重要。当时他们正要走上战场，他们不是让将军出来训话，不是让政委出来训话，不是让指挥官出来训话。摩西说，你们要让祭司出来向士兵们训话。想象一下，你在这个军队里，你会不会说，发生什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要去打仗了，怎么来了个牧师啊？对，这是因为每一位勇士都需要一位牧者。在征战之前，你最需要的是神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主日在这里给你们讲道。我很开心你们今天来了，我很开心你让这成为了你生活的习惯。我就是为你们做战前准备的。神今天要给你们的就是作战方略，神的策略就是他的灵。我不认为我现在是在跟旁观者说话，我是在跟就要上战场的战士们说话。有没有人就要上战场了？有没有人正在为神的旨意征战？有没有人正在为神的呼召征战，为平安征战，为喜乐征战？有没有人在为你的婚姻征战，在为你的家庭征战？有没有父亲在为孩子征战？有没有？你们都是神的战士，是耶和华的精兵，举起你的手，如果你正在征战。有一些家人曾经跟我反馈，他们说，我还是爱听你讲读出恩典，因为在读出恩典里面，你说话都是柔声细语的，你讲道的时候为什么总是那么激动那么大声呢？我想告诉他，因为我希望我在周日的声音比你在一周里听到的其他声音要响亮。我希望你知道有一位神站在你这边，有一位神在为你征战，你不需要恐惧，他会带你走出这境况。我们生活在一个嘈杂的世界里，一整周你会离开这里，世界的喧嚣会在你身边围绕着你，想要吞噬你的心思意念。一整周你需要在工作中去跟算法，去跟人打交道，你听到的所有的声音都会是忧虑的声音。我希望我今天传讲的神的声音能盖过所有这些声音。你们中有些人，即使是现在正在听我讲道，他们的脑子里仍然回响着那个定罪者的声音，他们一整天听到的都是忧虑的声音。你知道吗？英文中忧虑这个词是从盎格鲁撒克森词汇勒死来的。有多少人正在被忧虑勒住脖子？有多少人正在被生活的重担勒紧脖子？我想知道，在你的生活中，什么声音更大？是神的话语，还是你的忧虑？记下这句话，对你会很重要。你平时反复说的话，会成为你在压力之下的本能反应。让我再说一遍，把它写在聊天里。你在平安的时候反复宣告的，会成为你在压力之下的本能反应。这真的很重要，因为生活的拳头会打到你身上，那时候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生命中看到，对吗？耶稣在旷野之中，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他受洗了，天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然后立刻他就到旷野中去禁食40天，接着魔鬼就来试探他。记住，每一次魔鬼来攻击你，他总是先攻击你的身份。 耶稣进入旷野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父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而从撒旦嘴里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想让你质疑神的话语。耶稣为什么要去旷野受试炼？因为他要向我们展示如何得胜。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靠着神的话语也可以活出圣洁和得胜的生活。因为在耶稣到来之前没有人能做到。我们今天读的申命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生活指导手册，但他们从来没能遵守它，他们从来没能很好的使用它。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待在旷野里出不来，整整一代人死在了旷野之中。而耶稣来了，他不需要40年，他只需要40天就战胜了仇敌。每一次撒旦来攻击他，耶稣对他说的就只是经上记着。为什么？因为在征战之前，神已经写下了得胜的攻略。仇敌攻击你之前，神的话语已经告诉你怎么去战胜他了。更有意思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每一次魔鬼来攻击他的时候，耶稣引用的经文都是来自于申命记。就好像耶稣是在告诉以色列人，你早就有答案了，你们在旷野里的时候我已经给你们了，摩西为你们记下的我的那些话语就足够你们来打败撒旦了。耶稣在演示给我们看，神的话语是武器。你们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本书是武器。如果你心里没有神的话语，你没办法在旷野里得胜。让我来讲的更深入一些。撒旦来攻击耶稣的时候，他也用经上的话。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不能只是记住神的话，你要学习和理解神的话。很多年轻人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在魔鬼来挑起他们心中的忧虑的时候，在魔鬼激起他们的怒气的时候，他们完全抵挡不住。你不能到了需要的时候再去翻这本书。有些人喜欢在需要的时候翻圣经。哎呀神啊，我现在需要你，你给我一句话。哎，拿起圣经一翻，犹大上吊死了。哎，不是这句，请你再给我一句。神说，去，你也这么做吧。不，家人们，你不能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去找，你需要学习神的话，理解神的话。这是一件武器，你要训练自己如何使用它。而通过训练，你也会变成致命的武器。在魔鬼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可以一招制敌。当压力冲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神的话语从他里面脱口而出。压力没办法抹杀你内在的东西，压力只能让你内在的东西显现出来。让我来打一个比方，假如你用力的压一个橘子，我记得国内的街上有那种机器啊，你扫码付钱，它会用力的挤压一个橘子。而当很大的压力压在橘子身上的时候，橘子里会流出什么来？橘子汁儿，对吗？如果你挤压的不是橘子而是苹果，苹果会流出什么来？苹果汁，对吗？那么如果你挤压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会流出什么来？是恐惧吗？是忧虑吗？不，家人们，当你挤压一位信徒的时候，流出来的应该是信心的汁。信心的汁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告诉我们？有没有人知道答案？信心的汁是什么？
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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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话语。信心的汁是什么呢？神的话语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让我再给你们一个答案。你能挤出什么汁儿？ 在于你结的是什么果子，对吗？你结的是橘子，结出来的就是橘子汁。你结的是苹果，结出来的就是苹果汁。信徒应该结什么果子？信徒应该结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儿没有律法禁止。这意味着当仇敌攻击我的时候，当生活的压力临到我的时候，当他们污蔑我的时候，当他们压榨我的时候，我希望从我身上挤出来的会是爱。当我需要去面对生活中的伤痛和压力的时候，我希望从我里面挤出来的会是喜乐。当生活突然用焦虑来勒紧我的时候，我希望从我里面挤出来的会是平安。这就是信心的汁，是忍耐，是仁慈，是良善，是信实，是温柔，是节制，是圣灵的果实里装着的一切。越成熟的基督徒，在生活的压力之下，表现出来的越是圣灵的果子里装着的这一切，对吗？而圣灵的果子，在压力之下仍然可以成长，甚至压力越大，可以成长的越丰硕。这就是为什么神让祭司出来给士兵们讲话，因为他们即将走上战场，面对巨人，面对高大的城墙，他们心里有很大的压力，那是生与死的考验。如果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是恐惧，他们很难得胜。神希望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是喜乐，是平安，是忍耐，是信实。士兵们也许认为他们需要战术指导，但事实是他们需要一篇讲道。神要给他们的是一篇讲道，因为神要把神看到的外部世界放进他们的内部世界。神想要把神看到的战争的结果放进士兵们的心里，来改变他们的内心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面对征战，我必须让神的话语进入你，因为一旦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扎根，信心就会在你的里面生长。我之前认识一位做软装设计的朋友，他告诉过我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他说房子的装修总是会反映户主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人会把他们的外部环境装饰的接近他们的内在感受。爱财的人会把房间装饰成金色，追求平静秩序的人喜欢简洁的设计，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人会把家里设计的色彩鲜艳。我们会因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改变我们的外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整本圣经我们理解的福音讲的都是由内而外的改变。我们里面刚强了，外面也必然刚强。我们首先要改变我们的心，耶稣会帮我们做到。从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这是从里面开始的。我们的外部环境还没有改变，但我已经是新造的人，因为我的里面已经不一样了。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应该开始搭建一个能反映我们不一样的内在的外部环境。但如果你观察一些人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把自己的环境弄得一团糟。我说的不只是偶像，我说的是他们的家，他们喜欢去的地方，他们经常出没的场所，不能给他们带来圣灵的果子里面的平安、喜乐、温柔、节制等等。这不光反映在家具的陈设、窗帘的颜色上， 有些人当他们感觉孤单的时候，他们怎么做？他们进一步把自己隔离起来，结果他们的外部环境反过来加深了他们孤单的感觉。内在影响外在，外在反过来又影响内在。有些人当他们担心的时候，他们去哪儿？他们去找那些给他们更多忧虑的朋友谈心。有没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给自己听忧郁的歌？人工智能给我放一些忧郁的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痛苦喜欢伙伴，痛苦喜欢伙伴，这是真的。经常我们里面有什么感受，我们就想要我们外部的世界也是什么样。突然之间我感觉恐惧，我会去听一些加剧我恐惧的新闻。目前欧盟正在调查 TikTok， 就是海外版的抖音，因为抖音给有厌世情绪的青少年推荐自杀自残的短视频，因为抖音的算法知道他们喜欢看。有些人自己心里难受，就想给周围的人找不痛快，让他们跟自己一起难受。但是属灵成熟的人，那些在征战之前就已经得胜的人，他们说，好吧，我心里是不好过，我紧张，我担心，我恐惧，但是我要让信心充满我的生活，我要改变我的外部世界，让我的外部环境正向的影响我的内心。也许我此刻没有心情敬拜，但这正说明我需要敬拜。也许我没有心情歌唱，但这正说明我需要唱赞美诗。我要通过我可以控制的外部环境来改善我内在的感受。因为有时候我内心的感受会编故事，会让我开始想他是不是不爱我，我的老板会不会开除我，我的生意是不是做不下去了，我是不是需要搬到别的城市了。有时候你确实需要这么做，但更多的时候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也许你可以通过改变你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来改变你在生活中的选择。有人问我说，学习好秘诀是什么？我告诉他们，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差别往往只是一些习惯。你可以养成一些小的习惯，每一次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让外部环境来反映你内心不好的情绪，而是让外部环境来反映你想要进入的情绪，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环境，让对神的赞美和感谢充满你的环境，让祷告和祝福充满你的环境，让神的爱充满你的环境。你会发现你内心的感受会跟着一起改变。我们可以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说使用手机的习惯。我可以花15分钟的时间来给你们讲手机有多么的糟糕，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但确实有研究表明，这个东西，我们的手机，是我们的焦虑和不安的一个主要的来源。这个东西我们总是带在身边，从早看到晚。前两天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让我深受启发。他说，你需要把你的手机看成是一个需要管教的孩子。什么意思？你的小孩比你早睡，对不对？你比你的小孩早起，对不对？但是有多少人，他们睡着的时候，手机还是开着的？有多少人是戴着耳机，听着手机睡觉的？有多少人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自己的手机？对有些人来说，我想告诉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把手机放在你的枕头旁边。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酗酒的人来跟你哭诉，说，哎呀，我真的抵挡不住酒的诱惑，不是我不想戒酒，我真的挡不住。结果你发现他每天晚上放瓶茅台在他枕头边上，你会对他说什么？ 你会说活该。如果你每天跟仇敌一起睡觉，你怎么可能打败仇敌呢？手机也是一样，你每天上床之前应该先把你的手机收好，就像哄孩子睡觉一样，把它放到抽屉里，也许他根本就不应该跟你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你要对他说，说孩子，睡觉吧，明天再见。你需要调整你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与其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为什么不把圣经放在枕头旁边呢？为什么不现在就做一个决定，我要在征战开始之前就得胜呢？我把读圣经放在刷手机前面，让祭司到军前来向我讲话，不是新闻，不是八卦，不是短视频，不是购物网站，把圣经放到枕头旁边。即使你不读它，即使你没读它就睡着了，你看到它心情就会不一样，让圣经成为你外在环境中的一个触发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这是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每天早晨睡醒觉的时候，这是我最先看到的东西。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也许我里面的情绪并不好，但我把基督的话放到我的外面，激发我，我敞开门，让神的话进入我的里面。有时候你只是需要改变你的关注点，有时候你只是需要改变一些习惯。每次征战之前，让祭司出来给你做动员。以色列的士兵也许不想听一篇讲道，但是他们需要的正是一篇讲道。事实上，在我的生命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当我感到孤独的时候，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当我感到压抑的时候，我不会说人工智能给我放一段忧郁的歌，我会说人工智能给我放一段振奋人心的赞美诗。开路者，耶稣的名，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当向陈唱诗，歌颂他的名。他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他做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叫孤独的有家，被囚的出来享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刚强起来，即使前面是一道墙，我也可以把它撞开。为什么？因为信心是带着音响效果的，平安是带着音响效果的。你的环境是一步一步的改变的，从你完全可以控制的部分，你听什么，看什么，你家里摆什么，延伸到你不能完全控制的部分，处境、机会，别人对你的态度。你需要让神的话语的音量高过你的环境，高过你的忧虑。现在就可以在你的房间里释放信心的声音，释放平安的声音，释放喜乐的声音。越是在你不想敬拜的时候，越是在你没有心情赞美的时候，你越要去敬拜，越要去赞美。愿神兴起，使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是的，我的道路上有一些征战，但是主啊，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你，我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你，带我从征战中走出来。我不知道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你之前做过什么。你过去是信实的，你现在也会是信实的。我需要每天充满信心的赞美神，赢在征战之前。让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先跳过第四节，看第五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我觉得这段话非常有意思。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 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取。你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但这是一段非常难解的经文。为什么？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段经文有什么地方奇怪？如果你想到了，你可以在聊天里写出来。这是在征战开始之前，祭司已经讲完了，现在是军官在讲话。他不是动员士兵们奋不顾身、奋勇杀敌，相反，他在让一些人回去，他在告诉他们，你们不适合去参加征战，你们去参加征战，有可能会阵亡，有可能会输。为什么？什么人不适合去参加征战？如果你盖了房子还没有奉献，就别去征战。如果你种了葡萄园还没有享用它的果实，就别去征战。如果你订了婚还没有结婚，回家去吧，别去参加征战。有多少人觉得不去征战这不是好事吗？这是不是好事？这确实是一段很不容易理解的经文。主啊，请你让我能把你启示给我的原原本本的展示给他们看，请你能让我把你要告诉我的真理，把你要告诉他们的真理讲得清楚明白。在我揭晓答案之前，有人注意到这段经文的奇怪之处了吗？这是神在《申命记》中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当时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有人知道吗？当时以色列人住在什么里边？当时以色列人生活在旷野之中，住在帐篷里。他们盖不盖房子？他们不盖房子。他们种不种葡萄园？他们不种葡萄园。旷野里头没办法种植，没办法修建。他们住在帐篷里，每天都是吃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对吗？所以神不是对着他们当前的境况说话，神是在对着他们的未来说话。事实上，整本申命记都是在对着他们的未来说话。神在他们建立国家之前就为他们颁布国家的法律，神在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之前就告诉他们，你们将来能盖房子，能种葡萄园。神在为他们的未来建立秩序。但这还并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即使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他们仍然不用自己盖房子，不用自己种葡萄园，至少这一代人不需要。我们现在看的是申命记二十章，早在申命记第六章神说过什么？让我们看申命记第六章的十到十一节。圣经说，耶和华你的神将把你带到他向你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赐给你的那地，有雄伟美好的城邑，不是你建造的，有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不是你装满的，有开凿好的水窖，不是你开凿的，有葡萄园和橄榄园，不是你栽种的，那时你吃的饱足。神说的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战利品。神说你们会征战，但你们会得胜，而得胜之后你们会得到战利品。也许你觉得征战是一件坏事。我知道我每次讲到魔鬼的伎俩的时候，都有人可能在宣告说，啊，破除你的话，魔鬼不会攻击我，我拒绝一切魔鬼的攻击。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征战，你就得不到应许，你也得不到战利品。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中，耶稣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时他医治了一个被鬼附体的人，人们纷纷议论，说他靠的是鬼王别西卜的能力。但耶稣其实靠的是谁的能力？他靠的是神的大能。所以他说，可是 如果我借着神的能力驱赶鬼魔，那么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当一个壮士全副武装的看守自己的家园的时候，他所拥有的就平安无事。可是比他更强的人一旦到来，并且胜过了他，就会夺走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把掠夺物分给别人。不与我在一起的，就是在反对我；不与我一起收集的，就是在拆散。我觉得这个中文的翻译并不是很好啊，但是我们还是能理解耶稣说的意思。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告诉我们，在他到来之前，魔鬼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但耶稣来是要带着我们一起去打败魔鬼，夺回地球的。因为地球就是神当初给人类的应许之地，就像迦南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一样。以色列人攻打应许之地，是主耶稣带领我们夺回地球的预表。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应许之地没有七个又大又强的国家守在那儿，而是一块没有人烟的空地，以色列人能不能得到雄伟美好的城邑，充满美物的房屋，开凿好的水窖、葡萄园和橄榄园呢？他们得不到。没有征战，就不会有战利品。箴言说，好人是子子孙孙得基业，罪人的财富却为一人留存。如果地球没有被魔鬼和被魔鬼奴役的罪的奴仆，那么一人能不能得到不是他们双手所创造的产业呢？不能。在圣经中，神总是把罪人的产业分给一人。雅各得到拉班的羊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埃及人手中得到金银珍宝，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得到迦南人的房屋和田地，这些都是在预表今天主耶稣带领我们要从罪人手中所得到的产业。但是注意，主耶稣说，不与我在一起的，就是在反对我；不与我一起收集的，就是在拆散。这里的收集指的是，其实是掠夺，是吧？掠夺收集罪人的产业。如果不与他去征战的，就是反对他；不与他去夺得战利品的，就是在拆散神的国。我们是主耶稣的精兵，要与神一起去征战。但是神说，有一些人不适合跟我一起去征战。什么样的人？建造房屋还没有奉献的人，种了葡萄园还没有享用的人，订了婚还没有成婚的人。为什么这三种人不适合去征战呢？没有奉献的人，还没有处理好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享用的人，还没有处理好与产业之间的关系；订了婚但没有成婚的人，还没有处理好他的家庭关系。神是在告诉以色列人，在征战之前，你要先处理好你的生活秩序。我想你们记住这句话，不要让你的焦虑扰乱了你的秩序。在古希伯来语中，忧虑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被撕开。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情绪激动的时候，经常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是把他们自己的衣服撕裂。神告诉我们，不要被撕裂，因为这是忧虑想在你的生命中做的。它让我们感到焦躁，感觉不安全。它在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之间制造矛盾，把我们的家庭撕裂开来。如果你真的想要得胜的人生，你要尽量使你的生命完全。什么叫完全？完全是指我们的灵魂体的统一。我们的身体思想能够跟我们的灵，就是神的灵，越统一越好。 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当然，除了耶稣，没有人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这里神说的不是我们内在的完全，是我们外部关系的完全。神说，打仗不只是要靠刀枪，我并不只是要把你们训练成战士，生活也并不只是征战，生活也不只是忍耐，生活应该是完全的，有秩序的，可以在其中欢喜快乐的。去征战之前，你首先要理顺你与神的关系，你要把神摆在首位。你们应当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了。在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家，我们看到整整一代人都在盲目的追求那些神本来就准备加给他们的东西。神说，如果你把我放在第一位，这一切我都会加给你。雄伟美好的诚意不需要你去建造，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不需要你去装满，开凿好的水窖不需要你去开凿，葡萄园和橄榄园不需要你去栽种，这些只是战利品，不是战斗本身，这一切我都会加给你。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把神摆在首位，我们就不需要一切都靠自己，他是那位能够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其次，你要理顺跟产业的关系。神说，你要享用你的葡萄园，你要享用你的产业。有些人有金钱，但不能享用金钱。我们之前就是这样，我们有好几个房子，但我们一个房子都享用不到。我们每天很早就去上班，晚上很晚才回家。玛利亚还在休产假的时候，就不怎么有时间看到自己的孩子。我更是这样。这不是神给我们设计的生活秩序。而现在，我们的孩子只要放学回家，身边就有父亲或者母亲陪伴。现在我们真的在享用我们拥有的一切。神说，如果你还不能享受你的生活，你就没准备好去参加征战。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恩典，因为律法教我们忍耐，恩典教我们享受生活，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每一天。就好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因为律法要求我们来，而是我们享受团契的快乐，我们享受讲道的过程，我们享受听到的过程。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受苦的，我们来这里是享受的。我们享受神的同在，神是我们的喜乐。传道书说，我知道人一生中没有什么比喜乐和行善更好的，并且人人吃喝，在一切的劳苦中享受好处，这也是神的恩赐。事实上，一切美好的赏赐和各样完美的恩赐都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应该发生的是那些美好的赏赐和完美的恩赐，家庭、人际关系、工作、祝福、健康、金钱。神要把这一切都加给我们，放进我们的生活之中，再回归到我们对他的赞美，我们对他的敬爱，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我们得到的是可以祝福别人的祝福。第三，你要有和谐的家庭。我想跟弟兄们说一句话，你能做的最属灵的事儿，就是回去把你的家搞得井井有条。假如你的家里一团糟，假如你的夫妻关系一团糟，你不会有平安，你没办法征战。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是要出去闯荡，要去做一些了不起的事儿，成就一些伟大的工业，赚很多钱，出名。但实际上真正重要的是一些小事儿，是夫妻恩爱，陪伴孩子，这 这才符合神的秩序。我们的神是秩序的神，他通过非常简单的物理定律来创造我们的物理世界，他用优美的数学公式规范宇宙万物的运行。我今天没时间展开讲，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秩序是焦虑的解药。我们的神不是混乱的作者，他赐给我们平安。混乱是与平安对立的，这意味着生活在神的秩序之中，结果就会是平安。在希伯来文中，平安这个词是 shalom， 这不只是内心有安全感，而是身心灵都很妥当，都很安定的那种状态。当我们按神设计的生活习惯生活的时候，吃饭、睡觉、起居都按照神的设计，你就会健康，有好身材，有强壮的体魄。好身材不一定是瘦，我觉得国内很多人都太瘦了，这并不健康，也不符合神的心意。当我的生活符合神的秩序的时候，结果就会是 shalom， 是完美的平安。我们中有很多人，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经常会担忧、恐惧，为什么他觉得生活中到处都是挑战？这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平安。如果你想在征战之前就已经得胜，你需要维持你内在的秩序。说起神的秩序，这让我想起我和玛利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旦确立了恋爱关系，他就告诉我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他的大原则，他做一切决定想到的首先都是我。起初我很开心，对吗？因为这说明他非常非常爱我，但这不符合神的秩序，所以这其实带来的是很糟糕的结果，对他对我都很糟糕。因为当他把我当做大原则的时候，我就不能出错，我出错他会跟着我一起错。当他把我当做大原则的时候，他做一切事情都是根据我的优先级，根据我的喜好，他完全牺牲了他自己的优先级，牺牲了他的喜好，所以他很不开心。当他把我当做大原则的时候，他对我有很高的预期，而我经常达不到他的预期，让他失望。这一切都让我们的关系很紧张。他那个时候经常很伤心，偷偷的在闺蜜面前抹眼泪，还不让我知道。所以在患难之后，在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之后，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不管他有多么的爱我，不管我有多么的爱他，我们的家庭都必须遵守神的秩序。我们只能把耶稣基督作为大原则，而一旦我们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原则，我们的生活一下子轻松了很多，我们的争执变少了，吵架变少了，生活变得更轻松，因为我们不再把婚姻的负担全都压在对方的身上。我们知道对方不完美，我们知道对方会犯错，我们知道对方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甚至有时候会忽略我们的需要。但是耶稣是完美的，耶稣是完全正确的。当我们的配偶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的时候，耶稣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更包容对方，也更容易原谅对方，不再渴求对方。这个经历告诉我们，只有符合神的秩序的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祝福。所以我们的第一优先级永远是神，其次是我们彼此，是配偶，第三是孩子，第四是教会，第五是我的公司，我的工作。你知道有很多的家人，他们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这只会给孩子太大的压力，给自己太多的失望。我也知道有一些牧师，他们把神的新娘放在了自己的新娘前面，这并不高尚，相反，这很危险。假如我不能先照顾好我的孩子， 我就没办法照顾好神的孩子。你需要把你的优先级摆对，不跟着文化改变，不跟着传统改变，不因为别人给你的压力改变。你不想要一个家庭关系不顺的牧师，你们不想要一个焦虑的牧师，你们不想要一个混乱失序的传道人，你们需要一个完全的家庭幸福的牧师。因为我只能教给你们我会的东西，我只能传授给你们我自己亲自实践过的真理。所以神说，我希望你先照顾好你的家庭，照顾好你的婚姻，确保你里面的平安，然后再去征战。还有一种人不能去征战，我们看第八节，官长还要吩咐军兵说，有谁惧怕或心里软弱，这人可以离开回自己的家去，以免他弟兄们的心像他的心一样消融。我想提醒你们，恐惧是会传染的。所以神说，你们当中有任何人恐惧软弱，现在就离开，因为我不能让其他的士兵，这就是我们，我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不能让你们传染上恐惧。恐惧会传染。我好奇，我们中间有没有人里面的恐惧，里面的忧虑不是你们自己的，是传染给你们的。因为你跟神的话语之外的其他东西密切接触了。一个自媒体号给了你这个，一条短视频给了你这个，一个喜欢传话的人给了你这个，一个喜欢大惊小怪的人给了你这个。这恐惧不是你的，因为圣经告诉我，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说，把你的生活整理好，遵守我的秩序。我想告诉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某位弟兄姐妹，你生活中的一些人，你需要让他们离开，检查一下你生活的圈子。恐惧就像二手烟，也许不是从你这里出来的，但它会影响你。我们中有些人正在从别人那儿吸二手烟，突然之间它会进入你的心，破坏你的平安。属灵征战是无比真实的，神告诉我们，我们会遇到征战，我们的生活中往往会遇到一个又一个征战，我们生活在征战之中。但你需要知道的是，你已经赢了。而当大幕揭开的时候，你会得到神赐给你的战利品。神允许征战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因为征战会让我们更成熟，同时神给我们的很多祝福都是征战的战利品。想要得到应许之地，你必须经历征战，而征战的结果是你可以得到雄伟美好的城邑，不是你建造的，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不是你装满的，开凿好的水窖不是你开凿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不是你栽种的。神希望你在征战中仍然可以有平安和喜乐，仍然可以充满爱。五湖四海的水聚在一起都不能让船沉没，除非这些水进入到船的里面。如果世界的风浪不能破坏你内在的平安喜乐，它就没办法破坏你外在的健康和富足。你必须面对征战，不管你是否正视它，征战都不会自己离开。如果逃避征战，你反而不能摆脱征战，因为如果你不上战场，神就没办法给你得胜。我想告诉一些正在逃避的家人，你在麻木你的痛觉的时候，也在麻木你的祝福；你在逃避试炼的时候，也在逃避突破和改变。他们手拉着手，他们在一个盒子里装着征战和得胜、试炼和突破。英国有一个小猪佩奇游乐园，在我们儿子三岁的时候， 我们带他去过一次，从那以后这就成了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但是在三岁的时候，他妈妈带他去坐了一次过山车，因为我不愿意坐过山车，我不敢坐过山车，不是成年人坐的那种，但他也很害怕。从过山车上下来，他一直哭，说我再也不去坐了，我再也不去坐了。你有没有哭得太厉害？你相信你自己得了哮喘？他就这么哭。可他妈妈不愿意放弃，每一次我们带他去这个游乐园，他妈妈都劝他再去试试，跟他说你会喜欢的，相信我，你会喜欢的。他说不，我不去，我不愿意去。他妈妈说你肯定会喜欢的，我保证你会喜欢。终于在五岁那年，他妈妈说服了他去坐过山车。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他妈妈承诺了他冰激凌啊，还是巧克力啊什么的。总之他去了，他做完之后非常喜欢，还想再做。之后每次去这个游乐园，他都要把小朋友可以坐的过山车都坐一遍。有一次我问他，我说在小猪佩奇游乐园里你最喜欢什么项目啊？他说我喜欢过山车。我说你还记得吗？之前你妈妈怎么劝你，你都不做。哎，他说之前我确实不喜欢，但我感觉过山车变容易了。我说不，儿子，过山车没变，是你变了，是你变了，你变得更强大了，你变得更智慧了，你的环境没有变容易，这个世界仍然很堕落，但你会变，你会从里面改变，你会通过心意更新而得胜。在你没有进入战场之前，在征战还没有开始之前，你已经有了得胜的思维，得胜的信念。我知道我有个什么样的神，我知道我的神会帮助我，他曾经带我坐过一次过山车了，这一次他也同样会带我度过。我知道我前面有一座山，但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认同神的话，而如果我认同神的话，这座山都可以被搬开。有没有人已经准备好搬走你生活中的一些高山，债务的山，高考的山，压力的山，焦虑的山，疾病的山？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搬走这些山了，请为我们的神鼓掌，赞美我们的神。在我结束之前，有一句经文我们刚才跳过去了，就是第四节，让我对着你的生命宣告这句经文，因为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要与你们同去，为你们征战，使你们战胜仇敌。愿你们踏入这个星期的时候，心里清楚的知道，你所信靠的神会为你征战，与你同去，使你战胜仇敌。我知道你可能感觉自己一直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从信心的角度回顾自己的人生故事，你会看到，其实你经历的是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而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听我说，如果你愿意面对他，神就会为你打败他。神给你的军装没有一件是穿在背后的。如果你回去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神给你的是什么？头盔、盾牌、宝剑、腰带、靴子和什么？和胸甲。神没有给我们背甲，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让你掉头逃跑，他让你去面对他。神说，如果你愿意面对他，我会与你一同征战，为你打败他。我会与你同去，为你征战，使你战胜仇敌。我会使你战胜仇敌。美国有一种职业摔跤比赛，是两个人一组，跟另外两个人比赛，一个人在场上，一个人在场下，一次一边只能上一个人。换人的时候，需要场上的队员跟场下的队员 发生身体接触，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场上的队员被压倒在地，他筋疲力尽，站不起来了，而他的搭档在场外，他伸着手，伸着手，伸着手去够他，这是不是有点像个十字架？是不是？在我陷入最终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上了十字架，在我没有去寻求他的时候，他找到了我，他伸手够向我，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伸手去碰到他，把他换进来，而一旦你把他换进来，形势会立刻逆转，生命会立刻翻转，神迹就在路上。我远隔万里对你说，把神换进来，把耶稣换进来，你把他换进来，得胜就会跟着来。感谢神，感谢耶稣，他是平安之君。平安不只是一个概念，他是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不管是什么样的攻击，不管是怎么样的迫害，不管是什么样的负担，不管是什么样的危险，假如你能平静地面对他，神就会为你打败他，得胜就在你的面前。我不知道这一周你会进入什么征战，但你已经赢了，你已经赢了。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并肩作战，有你与我们同行，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成就的。在这个直播间里充满可能性，主啊，我祷告今天我们的家人愿意战斗，他们会战胜焦虑，战胜恐惧，战胜经济衰退，战胜仇敌。主啊，我祷告你的话语会进入他们的心，改变他们的内在，并通过内在的改变改变他们的外部环境。就在现在，你的超越一切的平安就降临到他们身上，让美好的神迹在他们生命中绽放你的荣耀，让他们看到他们已经赢了，一切都要加在他们的身上了，平安、喜乐、健康、富足，这一切他们已经得到了。今天，我祈求你赐给他们愿意跟随你战斗的恩典。感谢你的喜乐，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伟大的神迹，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有的人赞美我们的神。好，我们讲到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来一起领圣餐啊，我们来一次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主啊，我感谢你降临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为我们破碎你的身体，借着你破碎的身体赐给我们健康。今天在我们中间所有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今天要借着你的身体祝福他们，让他们可以得到痊愈。主啊，所有那些在经历风浪、经历挑战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已经为他们受了刑罚，赐给了他们完全的平安。所以主啊，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期盼你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好，我们领受啊。下面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你的宝血将赐给我们能力，你的宝血将遮盖我们，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世界的风浪，而是你在我们的船上，你在我们的船尾安然的睡觉。你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安然的睡觉，因为你的宝血保护我们，供应我们， 更新我们，让我们在这堕落的世界里，在风浪里可以有平安，可以平安喜乐地面对一切。因为今天也是你创造的日子，我们在中间也要欢喜快乐，因为明天将是更好的日子，将是更美的日子，将带给我更美的生活。所以我今天领受你的宝血，领受这一切的祝福，一切的美好，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阿们。我们领受。好，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讲道到此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
谢谢牧师，
再见，
再见，
谢谢
牧师，
谢谢
牧师，
谢谢
牧师，
谢谢
牧师，
谢谢
牧师，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